太戊王、晋王、东平王、临淮王、广阳王、南安王。太武皇帝有11个儿子。贺皇后生景穆皇帝。越交房生晋王拓跋弗罗。舒交房生东平王拓跋翰。扶交房生临淮王拓跋谭。扶交房生楚王拓跋建。吕左昭仪生南安王拓跋余。其余的小儿、猫儿、真、虎头、龙头，母亲都不清楚，都早逝，没有传记。晋王拓跋弗罗，太平真君3年受封，加授车骑大将军。后来统领高平、凉州各路军队征讨吐谷浑的穆立言。军队到达乐都，他对各位将领说，如果走大路，恐怕我军声势先张扬出去，他们一定会远远逃遁。如果秘密行军出其不意，这是邓艾擒获蜀汉的计策。各位将领都觉得困难。拓跋弗罗说，将军要制胜于万里之外，选择有利时机，可以专断形势。于是从小路进军，到达大母桥，穆立言的部众受惊逃奔白兰，穆立言的侄子石莹逃往河曲，斩首5000多人，降服10000多部落。太平真君8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东平王拓跋翰，太平真君3年受封秦王，受任侍中、中军大将军，参与掌管督曹事务。他忠诚坚贞，雅正，百官都畏惧他。太傅高允因为拓跋翰年轻，写了诸侯箴送给他，拓跋翰看后非常高兴。后来镇守扶罕，以诚信恩惠安抚民众，羌戎都敬重服从，改封东平王。世祖去世，各位大臣商议想立拓跋翰为帝，但中常侍宗爱与拓跋翰不和，假传太后命令立南安王拓跋余，于是杀害了拓跋翰。他的儿子拓跋道孚继承爵位，任中军大将军。显祖即位，受任长安镇都大将。皇兴元年谋反，司马段太阳讨伐并斩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师。临淮王拓跋谭，太平真君3年受封燕王，受任侍中，参与督曹事务。后来改封临淮王。世祖南征，受任中军大将军。此前刘义隆凭借邹山险要坚固，有戎狐的家族，于是基础粮食做守御的准备。拓跋谭率领军队进攻，获得米30万斛用于军需储备。刘义隆依仗淮河的险阻，一向没有设防。拓跋谭制造了几10只筏子，秘密渡河。敌军惊慌溃散，于是斩杀了他们的将领胡崇，敌军首级10000多颗。去世，谥号宣王。他的儿子拓跋提继承爵位，任凉州刺史，因贪婪放纵被削除爵位，加以处罚，流配到北镇。过了很久，拓跋提的儿子员外郎拓跋颖脱去官帽，请求解除自己的官职，代替父亲戍守边境，高祖不同意。后来下诏拓跋提随从皇帝南征，到达洛阳，参与议定迁都的决策。不久去世，因参与迁都的功劳，追封为长乡县侯。世宗时追赠雍州刺史，谥号义。拓跋提的儿子拓跋昌，字法显，喜好文学，为父母扶丧时哀痛嚎哭，如孩童思慕父母，悲伤感动路人。世宗时重新受封临淮王，还未拜寿就去世了。追赠齐州刺史，谥号康王，追封济南。他的儿子拓跋玉，字文若，继承封爵。拓跋玉年少时有才学，当时声誉很高。侍中崔光见到拓跋玉，回去后对人说，黑头三公应当就是这个人。年轻时与堂兄安丰王拓跋延明、中山王拓跋熙都以宗室身份博通古文学而齐名，当时人不能判定他们的优劣。尚书郎范阳人卢道江对吏部清河人崔修说，三人的才学虽然不分优劣，但安丰王在仓促间稍显不足，中山王黑白过于分明，不如济南王风流深沉文雅。当时人为此编话说，三王是楚地的美誉，不如济南王各方面都完美。拓跋玉姿态安闲，气度宽裕，谈吐流利华美，琅琊王王宋氏有名的人，见到他没有不心醉忘皮的。受任前军将军、中书侍郎，竞奏娇妙歌词，当时人称颂其优美。受任给事黄门侍郎。拓跋玉本名亮，字世明，当时侍中穆少与拓跋玉在同一官署，为避穆少父亲的名讳，上奏请求改名。 诏书说，市民风度神韵，谈吐常自比于荀文若，可以改名为玉，以取形体相称之美。拓跋玉请求恢复原来的封爵，诏书同意，重新封为临淮王，即时于相州卫郡，又长期兼任御史中尉。拓跋玉认为按次序得到此职，没有道歉。领军于中愤怒，对朝廷说，临淮王虽然风度高雅可观，但没有刚直的节操，中尉的职位恐怕不能胜任。于是撤去仪仗，单车返回，朝廷人士为此叹息。多次升迁任侍中、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兼尚书左仆射，代理选拔官员事务。当时萧衍派将领围逼温汤，任命拓跋玉以本官为东道行台。恰逢尔朱荣攻入洛阳，杀害元世宗室，拓跋玉捶胸痛哭，于是投奔萧衍。萧衍派他的舍人陈建孙迎接，并观察拓跋玉的为人。陈建孙回来报告，称拓跋玉风度神韵，娴雅俊逸。萧衍也早先听说过他的名声，深深器重礼遇他，在乐游园接见拓跋玉，于是设宴奏乐。拓跋玉听到乐声，叹息抽泣，泪流满面，悲伤感染了旁边的人，萧衍因此不高兴。从前后投奔叛逃的人都迎合旨意称魏为伪朝，只有拓跋玉上表启奏，常写为临淮王。萧衍体谅拓跋玉的雅正品性，不因此责怪他。等到得知庄帝即位，拓跋玉因母亲年老请求回去，言辞恳切。萧衍爱惜他的才能，又难以违背他的心意，派仆射徐勉私下劝拓跋玉说，从前王陵在汉朝，姜维在蜀汉为相，都在所在之处成名，何必一定要本土。拓跋玉说，死时还愿向北，何况活着呢。萧衍于是以礼遣送。拓跋玉生性极为孝顺，侍奉父母敬礼，自从离开父母后不敬酒肉，容貌憔悴，见到的人都为他悲伤，多次受任至尚书令、大司马、兼录尚书。庄帝追尊武宣王为文穆皇帝，庙号肃祖，母亲李妃为文穆皇后，准备将神主迁入太庙，以高祖为伯考。拓跋玉上表进谏说，汉高祖创业，相接有太上皇的庙，光武中兴，南顿立冲陵的寝庙。元帝对于光武亲属关系疏远，已出五服，尚且自身行子道，入继大宗。高祖对于陛下亲缘关系实为子侄，陛下既然继承大业，岂应加伯考之名？况且汉宣帝继承孝昭帝，这是上继叔祖，难道忘了宗承父母是因为大义而有所取舍？等到金德将兴，宣王受命托付，从此以后世代掌握威权，景王有意毁弃冠冕，文王心中图谋分裂王冠，虽然祭祀时还是魏王，但权力已归进士，兄弟之间实际上已经倾覆曹氏。况且子元是宣王的嫡子，文王成就其大业，所以晋武帝继承文王，祖父宣王，景王有伯考之称。以今类比古，恐怕不是同类。又君臣是同义力，道义彰显于旧典，帝侠祭祀失去次序，被前代荆棘讥刺。高祖的恩德充满天下，道义超越无外。肃祖虽然功勋盖世，尚且曾执礼称臣。穆皇后秉承坤元之德，又将配享前位，这是君臣同席，扫书共事，变官典籍，没有这样的事。当时庄帝心意坚决，朝臣没有敢说话的，只有拓跋玉与吏部尚书李神一起上表奏文。诏书答复说，文穆皇帝功勋覆盖四方，道义超越百王，因此考察遵循旧制，恭敬上尊号。王上表说，汉太上皇在相接，南顿在冲陵，汉高祖不因瓜蝶之序，光武帝又没有世袭之德，都亲身承受福命，不由父祖，另外立庙不同请庙，在道理上有什么差别？文穆皇帝上天眷顾，众人归心，隶属有归，朕愧成大业，于是主掌神器。既然帝业有继承，汉室不能相比，如果以古况今，不应迁移请庙，那么魏太祖、晋景帝虽然王爷已显，都以人臣之身而终，岂能与其余皇帝别庙，有缺于次序？汉朝郡国立庙是要遵从高祖之德，使祭祀便于天下，不关乎太庙神主单独在外辞祭。汉宣帝的父亲也不是功勋德望所出，虽然不追尊，不也可以吗？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称，何必比照古代说不是同类？ 又说君臣同列，扫书共事，应当是因为文穆皇帝昔日行臣道，因此有疑。李说，天子的嫡子如同世人，帝侠祭祀岂能不同事呢？况且晋文王、景王共为一代，议论者说视线七庙，神主没有定数，既然朝暮相同，说明有共事的道理。李，既然有复祭，扫书有什么嫌戒？李，世人祖迷一庙，难道没有复旧共事吗？如果专门以共事为宜，或许可以再议千回。庄帝受各位妹妹的请求逼迫，此词意是由黄门侍郎长景、中书侍郎邢子才代笔完成的，又追尊兄长彭城王为孝宣皇帝。拓跋玉又当面进谏说，陛下忠心，想要效法前古，但作为而不合法则，后世如何观看？便寻书籍，没有这样的事，希望割舍兄弟之情，使名气没有差错。皇帝不听从，等到神主进入太庙，又敕令百官全部陪从，全依皇帝出行的规格。拓跋玉上表认为，自中古以来，直到后世崇尚君主父母，褒扬功勋美德，才有皇号，终无帝名。现在如果去掉帝号，只留皇名，考求古意，少有依据，又不采纳。尔朱荣死后，受任拓跋玉司徒公。尔朱世隆率领部众北叛，下诏拓跋玉防守河阴。等到尔朱兆率军突然到来，拓跋玉从东掖门出，被贼兵俘获。见到尔朱兆，言辞神色不屈，被众胡人殴打而死。出帝追赠太师、太尉公、雍州刺史。拓跋玉风度优雅，善于举止，衣冠之下很有容止法则，博览群书，不拘泥于章句。所著文藻虽然大多亡失，仍有流传于世的，但居官不能清白，所举荐提拔的人都是亲戚，被有识者讥讽。没有儿子，弟弟拓跋孝友年少时有当时的名誉，继承爵位为临淮王，多次升迁任沧州刺史，为政温和，喜好施行小恩惠，不能清白，但无所侵犯，百姓也以此感到便利。孝敬帝在华林园宴请齐文襄王，拓跋孝友趁醉自夸，又说陛下答应赐臣能。皇帝笑着说，朕常听王自称清廉。文襄说，临淮王雅意宽免罪过。于是君臣都笑而不加罪。拓跋孝友通晓政理，曾上奏表说，现行制度，百家为党族，二十家为闾，五家为比邻。百家之内有率25人，征发徭役时都免除，苦乐不均，杨少郎多，又有蚕食，这种弊端已经很久了。京城各方有的七八百家，只有一个里正，两个使，各项事务没有缺失，何况外州呢？请求依旧设置，三正的名目不改，而百家分为四闾，每闾二匹，计算一族，省去十二丁，得十二匹资卷，大约计算现在管理的户数，应当有2万多族，一年出资卷24万匹，十五丁出一番兵，计算得16000兵，这是富国安民之道。古代诸侯娶九女，世人有一妻二妾。禁令诸王置妾八人，郡公侯妾六人。官品令第一、第二品有四妾，第三、第四有三妾，第五、第六有二妾，第七、第八有一妾。所以阴教得以整饬，后嗣得以广延。广延后嗣，是孝。整饬阴教，是礼。而圣朝忽视放弃这些数目，由来已久。将相多娶公主，王侯也娶后族，所以没有妾印，习以为常。妇人多幸运，生逢今世，整个朝廷几乎没有妾，天下几乎都只有一妻。假使有人强行立志广娶，则家道离散，自身遭遇困顿，内外亲戚朋友一起嗤笑怪异。现在的人普遍没有标准节制，父母嫁女就叫她嫉妒，姑嫂迎接必然互相劝诫要猜忌，把控制丈夫作为妇德，把能嫉妒作为女工，自称不受人欺，怕他人笑我。王公尚且自己一心，以下的人怎敢有二意？嫉妒之心产生，则妻妾之礼废弃，妻妾之礼废弃，则奸淫的征兆兴起，这是臣身为痛恨的原因。请求规定王公第一品娶八人，加上正妻已凑足九女，相应世职的二品备七人，三品、 四品备五人，五品、六品则一妻二妾，限定一年之内全部令其充数，如果不充数以及对待妾无礼，使妻子极度加以捶打，免去所居官职。那些妻子无子而不娶妾，这是自绝后代，无法祭祀祖先，请求以不孝之罪论处，离弃其妻。臣的赤诚之心，道义只在于家国，想要使吉凶之事无不合理，贵贱各得其所。省区人帅已出兵丁，建立仓储以封足粮食，设置赏格以擒获奸盗，施行典令以显示朝廷章程，希望使粮食充足，兵力充足，百姓诚信了。又冒昧申明妻妾的数目，正是想要使王侯、将相、功臣子弟后代满朝，传作无穷，这是臣的志向。诏书交付有关部门议奏，意见不同。校友又说，如今活着的人是卑贱差役，死后丧葬却比拟王侯，生与死不同途径，不再有节制，推崇高大的坟丘，盛大的祭祀礼仪，邻里相互炫耀，称之为至孝。另外，夫妇结合之初是王道教化的首要之事，共用同一个瓢进食就足以完成礼仪。而如今富裕的人更加奢侈，同劳宴席的设置比祭祀的盘盂还要隆重，堆叠鱼肉成山，山上有陵墓，陵墓之上还有鸾凤，只是徒增烦劳，最终都被抛弃，仰望天意，或许并非如此。请求从今以后，如果婚丧超过礼制，按违背圣旨论处，官员不加以纠察弹劾，就与同罪。校友在周隐任上多年，以法律自守，声誉很显著，然而性情没有骨梗之气，善于侍奉有权势的人，被正直的人所讥讽。北齐接受禅让后，爵位按例降级。杨昌的弟弟杨福，字秀和，少年时有很好的声誉。侍中尤肇、滨州刺史高聪、司徒崔光等人见到杨福，都说这孩子将会成为衡量人物的人才，只可惜我们衰老了，来不及看到了。多次升迁后，兼任尚书右丞。林太后临朝听政，宦官干预政事，杨福于是汇集古今名妃贤后共四卷，上奏朝廷，升任左丞。如如王阿那归得以返回本国后，那里的人遭遇大饥荒，相继进入边塞，阿那归上表请求朝廷赈济，下诏任命杨福为北道行台，前往那里赈灾抚恤。杨福陈述便利事宜，上表说，穿皮衣的人不曾吃粮食，应该顺从他们的习俗，利用他们的便利，救助他们所没有的东西。从前汉朝建武年间，单于扣关归附，当时转运河东米粮25,000斛，牛羊36,000头来供应他们，这就是前代何荣、阜新、柔远的良策，请求用母牛和产羊来供给他们的口粮，而且畜牧繁殖是他们所便利的，毛血之力对衣食都有好处。又上书上奏说，如果让他们仍然住在七州，根据宽裕程度安置，我认为人情眷恋故土，怎么肯迁移到内地？如果按照我的请求给他们赈济各种牲畜，他们爱惜根本，重视家乡，一定会返回故土。如果不这样，禁止他们留下反而更加损失，假如逼迫他们迁徙，事情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为什么呢？他们人面兽心，去留难以预测，一旦换了水草，疾病将会增多，忧愁导致困顿，死亡一定很多，何况其余部众还在沙漠中，如果他们突然发狂，反过来回归旧巢，一定会残害掠夺城邑乡村，遗毒百姓，等到乱起来才去堵塞，不如在事情还未萌芽时就杜绝。另外，贸易起源于上古，交易通行于中世，汉朝与胡人交往，也设立官事，如今北人饥饿，性命悬于沟壑，官府供给之外一定要求贸易，如果他们愿意请求，应该允许。经营大事的人不计较小名声，图谋长远的人不拘泥于眼前利益。虽然戎狄的盛衰历代不同，但背叛和归顺的情况大致可以讨论。周朝的北伐仅仅达到中等规模，汉朝的外攘只取得下策。从前在代金常常加强防备，将帅劳苦，士兵疲惫，前世为此所苦，但终究不能达到目的。如今上天保佑大魏，祸乱灭亡正在他们那边，朝廷垂上天覆盖之恩，推广广大的恩德，收拢他们离散逃亡的人， 以礼相送，让他们回去。应该趁此时好好思考长远的策略。私下认为，道理虽然千变万化，可以用一个原则来观察。未来的事虽然遥远，容易用过去的事来推测。从前汉宣帝时，呼韩邪单于寇塞归附，汉朝派遣董忠、韩昌率领边郡兵马送他出朔方，并留下帮助守卫。又光武帝时，也命令中郎将段兵设置安吉院使，跟随单于所在观察动静。这些都是首级的规禁，安边的圣策。估计如今朝廷的成功不比过去差，如国势衰败，也同往日一样，应该依照过去的成规大致遵循就是。借给他们空闲的土地，听任他们耕种放牧，粗略设置官署，表示慰问安抚，严加警戒边防军队，以示保卫，用宽仁来驾驭，用长久之策来维系，使亲近不至于狡诈，疏远不至于背叛反叛。如今北镇诸将经常说一人带外罗，趁机令他们防查，这就是所谓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。先人有夺人之心，对待降服的人如同接受强敌。武力并非专门对外，也是用来防内。如果分别配属到各州镇，路途遥远，不是运输所能到达，后悔背叛之情变故难以预测。又居民从事畜牧业，散布在原野，容易性情贪婪，见到就会想偷盗。防备那边，肃清这边，兵少不能胜任，在混杂流动之际，容易互相侵犯。驱赶他们回归本土，未必乐意离开。配属到州内迁徙，又不肯服从。既然这样，耗费一定很大。朝廷没有同意。杨福拿着白虎幡在柔旋、怀荒二镇之间慰劳阿那圭。阿那圭部众号称30万，暗中别有意图，于是拘留了杨福，用囚车装载，每天给一升酪、一段肉。每次召集部众，让杨福坐在东厢，称为邢台，非常尊敬礼遇。阿那圭于是南下到旧金，后来送杨福等人返回，并上表谢罪。有关部门将杨福的事交给廷尉，呈高迁之说杨福辱命，判处杨福流刑。后来被任命为冀州刺史。杨福鼓励督促农桑，境内称他为慈父，灵州称他为神君。在此之前，州人张孟都、张鸿渐、马攀、崔独联、张叔绪、崔丑、张天仪、崔思哲等八家都屯聚保卫山林，不服从王命，州郡称他们为八王。杨福到任后，他们都请求入城，愿意效死尽力。后来被葛荣攻陷，被葛荣抓获，其兄杨佑担任防城都督，其侄子杨子礼担任陆氏参军。葛荣想先杀害杨子礼，杨福请求先死来赎杨子礼，叩头流血，葛荣才放了他。又大规模召集将士商议他们的死罪，杨福兄弟各自诬陷自己，引过归己，争着去死。又有孟都、潘绍等数百人都叩头请求受刑，请求让刺史活命。葛荣说，这是魏国的忠臣义士，一共同被囚禁的500人都得以免死。葛荣被平定后返回，被任命为冀州刺史。元昊进入洛阳，授予杨福东道行台、彭城郡王。杨福将元昊的叛逆书信封好送到朝廷，天子嘉奖他。元昊被平定后，封杨福为万年乡南。永安末年，乐器残缺，庄帝命令杨福监督礼仪。杨福上表说，从前太和年间，中书监高驴泰勒令公孙崇修造金石乐器，几十年间才奏报成功。当时大规模召集儒生考教得失，太常卿刘芳请求另外营造，很久才完成。又照公卿考量校对是否合适，议论沸腾，没有定论。后来接到圣旨，一并被采用。往年大军进入洛阳，战马奔驰，所有乐器几乎全部丢失。我到太勒署询问太勒令张虔圭等人，他们说从以前以来设置公悬四乡，转居六甲。东北架边黄钟知庆14，虽然器名是黄钟，但声音实际是夷则，考证音律制度不太和谐。姑喜悬挂在东北，太簇编列在西北，雷兵排列在西南，都是气象位置错位，调律不合。又有仪钟14虚悬在架首，最初不敲击，如今便删减废弃，以归正轨。我现在根据《周礼·服饰修广》的规矩 庆氏句句的方法，吹绿管求音声，叩击中求音，删减繁杂，讨论实录，依照十二月为十二宫，各按陈次相应位置悬挂设置，乐声既已完备，随用机奏就符合还相为宫的含义，又得到律律相生的体式。如今衡量中庆的数量，各以十二架为定，奏请得到批准。当时近身之士都去观看聆听，无不赞叹佩服而归。太傅、陆尚书长孙承业精通声律，特别加以称赞。后来跟随出地进入关中。广阳王拓跋建，真君三年封为楚王，后来改封广阳王，去世，谥号简王。儿子拓跋石侯继承爵位，去世，谥号哀王。儿子拓跋宜兴继承爵位，去世，谥号定王。没有儿子。拓跋石侯的弟弟拓跋嘉，年少时沉静机敏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同时有武略。高祖初年被任命为徐州刺史，很有威严和恩惠。后来封为广阳王，以继承拓跋建的后嗣。高祖南征，下诏拓跋嘉阻断军口，拓跋嘉违背指挥，让贼人得以逃脱。皇帝发怒，责备他说，叔祖肯定不是世孙，为什么这么不向上待。等到皇帝病重，依照任命拓跋嘉为尚书左仆射，与咸阳王元喜等人辅政，升任司州牧。拓跋嘉上表请求在京城四面修筑方墙320个，每个州长1200步，请求征发三正副丁来充任这项劳役，虽然暂时劳苦，但监道永远停止。下诏同意，任命为卫大将军、尚书令，授予仪同三司。拓跋嘉喜欢饮酒，有时喝醉，在世宗面前言笑自得，无所顾忌。皇帝因为他属尊年老，常常优待宽容他，与彭城王、北海王、高阳王等每次入宫宴集，彻夜极欢，多次受到赏赐。皇帝也时常到他府地，他喜好仪仗装饰，车马服饰鲜艳华丽，寄居仪同之位，又任端守，出入仪仗侍卫，道路上的人以之为荣。后来升任司空，转任司徒。拓跋嘉喜好立功名，有益于公司，多有奏臣，皇帝很信任，托付他，爱惜敬重人物。后来有才俊未被时人知晓的，在陪坐时他转而加以谈论引荐，当时人因此称赞他。去世后一命薄葬，世宗哀悼惋惜他，追赠侍中、太保，谥号义烈。拓跋嘉的后妃是宜都王穆寿的孙女，司空的堂妹，是聪明的妇人，做了拓跋嘉的妃子后，多有匡正赞助，光义驾到。儿子拓跋深，字志远，继承爵位。肃宗初年被任命为四州刺史，预先施行恩信，胡人习惯于他，劫道停止。后来任衡州刺史，在州里多有收受贿赂，正是以贿赂而成，私人有马千匹的必定取百匹，以此成为常规。多次升迁任殿中尚书，还未上任，因与城阳王元辉的妃子于是淫乱，被元辉上表诉讼，下诏交付丞相、高阳王元雍等宗室一决其罪，让他以王爵返回府地。等到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叛，林怀王元欲讨伐他，失利，下诏拓跋深为北道大都督，授尚书令李崇节度。当时东道都督崔仙在白道战败，拓跋深上书说，边镇庶子制造叛逆，造成纷乱梗阻，其由来已久，不是一朝一夕。从前皇始年间以移防为重，精选清闲，拥辉坐镇，配以高门子弟，拼死防恶，不但不废仕宦，甚至偏得复除。当时人物新鲜去做。到了太和年间，仆射李冲当官任事，凉州土人全部免去私役，封配旧门，仍然防边戍守，除非得罪当世，没有人肯与他们为伍。征镇驱使只做于后白职，一生升迁不过君主。然而他们过去防分，留在京城的能得到上品通关，在镇上的便为亲徒所隔，有的投往那北方以欲魑魅，大多又逃往湖湘。于是严苛边兵之隔，镇人浮游在外，都听任刘兵抓捕。于是少年不得从师，长者不得游宦，独为匪人说道的人流泪。自从定都伊洛，边任更加清贱，只有抵制凡才，出任镇江，辗转模仿，专事聚敛。有些地方监吏犯罪配边，为他们指路，过弄官府， 正以惠利，不能自改。都说奸吏如此，无不切齿憎怒。等到阿那归贝恩纵略偷逃，命师追击，150,000众渡过沙漠，不几天就返回。边人看到这支援军，便自己轻视中国。尚书令臣李崇当时就申奏，请求改镇为州，将允其愿，也是先决。朝廷未许，而高缺戍主率下失和，拔陵杀了他，敢为逆命，攻城略地，所见必诛。王师屡败，贼党日盛。这一段举措，指望平定。那崔仙全军覆没，陈李崇与陈勋寻返路。如今义起还刺云中，马首是瞻，未辨西境，将士之情无不解体。今日所忧虑的不止西北，恐怕诸镇不久也会如此。天下之事，如何容易预料？当时没有采纳他的策略。东西部敕勒反叛，朝廷重新想起拓跋绅的话，派遣监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，想要恢复镇为州，以顺应人心。适逢六镇全部反叛，不能施行。拓跋绅后来上言，如今六镇俱叛，二部高车也同恶党，用疲兵讨伐不一定能制敌，请挑选精兵，或者留守衡州要害之处，再做以后打算。等到李崇被召回朝廷，袁深独自统领军事政务。拔陵为了躲避柔然，向南转移渡过黄河。在此之前，别将李叔人因为拔陵前来进逼，请求支援接应。袁深赶赴那里，前后有200,000人投降归附。袁深与邢台元纂上表请求，在衡州以北另外设立郡县，安置投降的民户，根据情况赈济赏赐，平息他们作乱的心思。朝廷没有听从，下诏派遣黄门郎杨玉将他们分散到冀州、定州、瀛州三州去谋生。袁深对元纂说，这些人又成了求活命的流民了，祸乱将会由此发生。不久，先于修理在定州叛乱，杜洛州在幽州造反，其余投降的民户还在衡州，于是想推举袁深为主。袁深于是上书请求返回京师。朝廷命令左卫将军杨经代替袁深担任都督，任命袁深为侍中、右卫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当时中山太守赵叔荣别驾崔荣讨伐贼寇失利，台使刘审考核还没有结束，恰逢贼寇逼近中山，袁深于是命令赵叔荣防守边境。刘审乘一马疾驰回京，说袁深擅自放纵下属。城阳王元辉与袁深有嫌隙，因此诬陷他，于是征召袁深为吏部尚书、监中领军。等袁深到达都城，肃宗不想让元辉和袁深互相怨恨，下诏命令在宴会上让他们和解。元辉怀恨不已，后来河间王元琛等人被先于修理打败，于是任命袁深为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张武王元荣为左都督，裴衍为右都督，都受袁深指挥调度。元辉于是上奏林太后诬陷袁深说，广阳王因为爱子掌握兵权在外，不可策夺，于是下诏命令张武王等人暗中互相防备。袁荣于是把诏令给袁深看，袁深害怕，事情无论大小都不敢自己决断。林太后听说了，于是派人询问袁深的意图和情况。袁深于是详细的说，往日袁差执掌大权，颠倒乾坤，而袁辉依附他，无意而非。如今朝廷重新执政，对他的委任很重，以袁辉狭隘的心胸，对我恨之入骨。我因为关系疏远，远离京城，被他诬陷阻碍，无所不用其极。然而，我从前并不在他之后，从此以后，反而成了天壤之别。袁辉竟然一年之内8次升迁，位居宰相，我却多年停滞，有功不被记录。自从袁辉执政以来，不只是压制我而已，北征的功勋全都被压制。将士们报告胜利，最终没有一点赏赐，虽然为他们上表请求，大多不被批准。先前留下元彪据守胜月，后来被重重包围，拆骨烧火，一子而食，危如累卵，坚守城池2年。贼寇散去之后，按照品级请求官职，元辉却百般阻挠，不应允他们的请求。而徐州下邳戍主贾勋在法僧叛乱之后暂时被围困，他固守的功劳比起这个来并不更重，却立即得到州职，随即授予开国爵位。天下的事情道理是一样的，功劳相同，赏赐不同，不公平怎么说？还有骠骑李崇在北征的时候 上奏招募八州的人，允许采用关系的条例。等到我在后面，按照这个标准赏赐，却又说北道征讨的人不能与关西相同。定襄的灵庙至关重要，平城是守卫国家的重要军阵，如果以此而论，功劳又哪里比秦楚差？只是因为嫉妒我的缘故，就想望风排挤我。但是自从他当权以来，哪里只是压制功臣，凡是跟随我征讨的人就都遭到他的嫉妒。统军袁书和曾经到尚书省申诉，袁辉起初说他有道理，又听说袁书和北征时隶属于我统辖，立刻变了脸色，又命令我哥哥的儿子袁仲显用异端说法诉讼我，喋喋不休，谋划诽谤，说我坏话的人他和颜悦色的接待，称赞我的人就被嫌弃责备。真琛曾经为我申辩冤屈，他就把真琛看作仇敌，徐和稍微说了我的短处，他就待他像亲戚。还有骠骑长石祖营，从前在军中虚报杀敌人数，假报战功，危害军府，被有关部门治罪，逃匿在山泽。仅仅因为诽谤我的缘故，袁辉竟然为他洗血罪名。我府中的司马刘敬，最近护送投降的人到了定州，反而被判了。贼寇像决堤的黄河，哪里能阻挡？而且我府中的参佐辽属不免身首异处。袁辉既然发怒，放过了首恶，牵连到虚力仆从，跟随我出行的人没有不恐惧的。近来衡州的人请求我担任刺史，袁辉就轻率地说我不可策夺。等到投降的民户阴谋联结，我多次上表报告，袁辉就趁机抓住这件事。等到我前往定州，远离那些奸恶之人，他又议论说我将要有异心，如此反复，想要陷害我，致使朝廷匆忙下令让我一阵。贼寇兴起的原因是谁造成的？袁辉既然受到忧宠，位高权重，那些趋炎附势的人对我来说又算什么？因此别人主持选官，车马塞门，等到我驻守边境，宾客交往很少，我近来因为担心他成为祸患，所以孜孜不倦地请求前往京城。恰逢刘明举兵造反，袁荣败退，我又接受后来的命令，无处安身，勉强先驱，不敢推辞事务。等到我离开都城，出行的尘土还没有落定，已经听说后面又生出异议，说我带着儿子随行，证明是可疑的征兆，忽然以此制造祸乱。悠悠之口又传播消息，左军袁荣，右军裴衍都接受秘密诏令监视我的事情。袁辉既然这样用心，我将如何自安？我私下认为时局未平，国难仍然阻塞，地方长官的任命此时最为急迫。袁辉从前担任藩王时还有人赞誉，等到担任尚书省长官却默默无闻，现在请求让他出京担任刺史，使得他能够施展他的长处。袁辉如果在外地发挥他的特长，我就没有内顾之忧了。如果蒙恩采纳，公司都幸甚。袁深因为士兵多次经历退散，没有战斗意志，于是连接营垒，移动栅栏，每天行军十里，到达交津，隔着河水布阵。贼寇陷于修理，常常与葛荣谋划，后来逐渐信任朔州人毛普贤，葛荣常常记恨他。毛普贤从前是袁深的统军，等到在交津，袁深派人劝说他，毛普贤于是有投降的意图。袁深又派陆氏参军袁彦劝说贼将城杀鬼，他们果然互相猜忌。葛荣于是杀了毛普贤和先于修理而自立。葛荣因为刚刚得到大批部众，上下不安，于是向北渡过瀛州。袁深便率军向北转移。葛荣向东攻打张武王袁荣，袁荣在白牛战败返回。袁深于是退走，赶往定州。听说刺史杨金怀疑他有异志，于是停在州南的佛寺。停留三天三夜，然后召集都督毛氏等六七人，臂膀和肩膀为盟约，在危难之际期望互相拯救。毛氏怀疑袁深意图有异，于是秘密报告杨金说袁深图谋不轨。杨金派遣毛氏讨伐袁深，袁深逃出，毛氏叫喊着追击。袁深与左右侍从逃到柏林郡境内，遇到贼寇的游骑兵，于是被带去见葛荣。贼寇部众见到袁深，颇有高兴的人。葛荣刚刚自立，内心厌恶他，于是杀害了袁深。庄帝追附他的王爵赠司徒公，谥号忠武。他的儿子袁湛字士深，年少时有风度。庄帝初年继承爵位。 孝敬帝初年多次升迁至冀州刺史，在任所聚敛钱财，政绩败坏，入朝任侍中，后来行司州牧。当时齐献武王为丞相，因为元湛颇有气量声望，越级提拔为太尉公。去世，赠甲黄钺、大司马、尚书令，谥号文献。起初，元湛名未见重，沉溺声色，最初把婢女紫光送给尚书郎中宋游道，后来自己私通，初为冀州刺史时，偷偷把紫光带走。宋游道大为，纷纷议论，就说紫光是元湛父亲所宠爱的，元湛的母亲送给了自己，将要出具公文。很久才平息，评论者认为双方都有不对。元湛的弟弟元景任上书辞不郎，后来谋杀齐文襄王，事情泄露，全家被处死。元湛的儿子元法伦是紫光所生，齐王怜悯元湛覆灭，于是奏请赦免他，恢复他的爵位和封地。南安王拓跋余真君三年封为吴王，后来改封为南安王。世祖突然去世，中常侍宗爱假传皇太后的命令，迎接拓跋余并立他为帝，然后发丧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永平。拓跋余自认为不是按次序即位，于是厚赏群臣，以取悦众人，通宵饮酒，音乐歌舞不绝，十天一月之间，国库空虚枯竭，尤其喜欢打猎，出入没有节制。边疆告急，拓跋余不体恤，百姓愤慨，而拓跋余安然自若。宗爱权势日益嚣张，朝廷内外都怕他。拓跋余怀疑宗爱将要谋变，夺了他的权。宗爱发怒，趁拓跋余祭祀宗庙时，在夜间杀了他。高宗以王礼安葬他，谥号隐。